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讲第十二会啊，境界波罗蜜多分啊。这一会呢，它也是在这个几孤独园啊。各位，这个大般若经啊，后面在讲这六个波罗蜜啊，前面的四个都是在几孤独园讲的，然后呢讲净律波罗蜜，也就是禅啊禅定波罗蜜这一个部分呢，那么他们啊是在竹林精舍讲的，而不是在灵鹫法会灵鹫山讲的。那最后般若的时候才回到清净的竹林精舍来讲，所以前面的四个都是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这四个啊波罗蜜呢，他们是师徒透过用讨论、互相问的方式啊，就是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术的这个讨论会一样哈，那么这个师徒之间互相的这个讨论，然后所有的弟子1250人聚，通通都来听，是这样子的。那么我们第十一会谈到布施般若波罗蜜，我这个礼拜花时间整理啊，整合原来921这个赈灾的时候做的心灵重建的那本小册子。那么那本小册子呢叫做我会再站起来，然后我把它修一修又增补，现在这一次88岁灾呢，那么这第一步一过去以后，马上心灵上创伤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心灵复健的问题要去注意。那么我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增补修经里头特别提到这个问题，鼓励呢这个啊这个受灾的灾民，将来组合屋或者一个村子组合屋都一开始有了，就应该现在就应该开始，尤其是啊这个临时安置的地方啊，突然现在就应该注意了。注意什么呢？注意人跟人之间啊，做多一点去帮助别人，去关怀别人啊，去做一点啊，灾民自己本身要尽量的去学会去帮助别人。当我们自己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的我可以延伸到别人身上去的时候，创伤的那个压力叫灾后创伤症候群，将来就会减少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事先如果先了解灾难创伤症候群有可能产生的，比如说过度的这个过度的这种惊觉啊，很容易睡不着觉，晚上容易醒来做噩梦啊，过度的惊觉，或者是很容易发脾气，很容易这个跟人起冲突，这些东西都是过度的惊觉啊。那也有可能产生啊这个一些生理上的疾病，那也有产生记忆的侵扰，就是人的记忆力啊，那么脑子呢会变得比较钝，然后这个好像什么东西有的好像还记不太起来一样，还有容易又会产生一些焦虑的一些症候群以及生理的反应。我们把基本的东西告诉他们，国外的很多的这个灾难的研究啊，这个有一位心理学家，他找到了这个去参访了这个上百个 天灾的地方啊，去做观察，他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天灾过了以后，这些人如果有人引导成为类似像原始部落的团结凝聚，而互相的彼此之间体恤互相帮助，那么恢复就比较快。如果事先他知道创伤以后可能会产生某些症状，他事先告诉他他产生的症状，心里有准备，他就会减缓啊。那么这个我找来一些资料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些希望很快印出来给受灾受创的人可以看一看，自己对会有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平常我们一般的人，我愿意去这个布施，去关怀别人，去给予别人一些协助的人，他的我执会变减少。但是人也只有互相的支持，互相的这个协助的时候，那才有一种这个彼此之间的互爱，才形成一种稳定，不会觉得好像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他觉得人际支持，人际支持的部分就会比较大。这个事情呢，那么这个在一般的生活里头，我们的生活需要它，但是在灾难的地方也需要它。所以我这几天呢，我就忙着把这个东西做好了，交给佛光会了，就是他赶快再去印这个东西啊，把它做出来。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布施啊、波罗蜜会是那么的重要啊？一个人愿意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别人得到的那个回馈回来的那个力量啊，会使自己也会感觉到别人啊，这个有一种力量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所以布施这件事情，在我做完了以后，可是我们必须是回到正等啊菩提里头来，也就是我在布施的时候，我并无所求，我在布施的时候也无所执着。所以《金刚经》里头谈的因无所住啊而行于布施，是无所住去做的，没有求，没有执着，也没有一定的格式，也没有一定布施的多寡，就是布施，就是布施。这个布施所产生的那对一个人的般若的开启，一个人心灵的安定，身心的健康，乃至于一个人啊得正等觉啊，即得正等觉，都是一样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情的这个世界，也就是生命世界里头，它布施是多么重要。那么在布施当中呢，那么我们彼此之间刚刚讲的，除了我们感觉到一种啊一种温暖，而且共同创造了一些福报啊，那么这个也会引发了啊真正的这个济拔这个一切有情众生的苦，也一样的啊，这个引发众生之间创造了一个啊，那么这个一种圆满的啊共同共荣的一个世界。也正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不止世间是圆满的，那这个心开始开启的，不再是那么执着的时候，这个心才有可能去接触到那一个所谓第一义谛的部分，才有可能去注意到那个宇宙的般若最根本的那部分，而那个我们自己的般若就跟这宇宙的存在的那个和谐的那个本体，其实我们是它的一部分，它跟我之间是一体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是一个人回来看的，说你跟我之间差别并不是那么大。过去啊，德国有一位小说家，有一个文学家，他不能叫小说家，他是一个文学家，他对佛学很有研究，叫赫塞，这个人， 他写过一本书呢，有人把它译成《流浪者之歌》，有人把它译成《悉达多求道记》，但是这个悉达多呢，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剧本写下来，是他最后他是从婆罗门教开始，然后见到了世尊佛陀世尊，在佛陀世尊这两个师兄弟哈，那么到两个人见到佛陀世尊，一个又皈依佛陀世尊，一个呢他从佛陀世尊那里得到启发，他后来成为一个渡船的一个渡子，就是专门赶泰船那个地方他在这条河他就在这条河的河边流浪到那里的时候，他发现这整个的生命世界就是像一条河一样，这条河全部的河，全宇宙的河，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河的出口，都有河的出口每一个生命在这个河的河里头都是构成这个河的这个的一份子他用河来比喻，一条河流来比喻，是整个的河流来比喻，而且这个河流每一个河流流到大海又增上去又回来，又增上去又回来，所以无常变化，所以今天看起来是你，明天看起来是他，甚至于你身体里头有的东西也有我昨天身体有的东西，你可能是无量劫以来你本来就是属于那个力量，可是却有了这么多无常变化，在这个因缘里头因缘所生法里头，所以众缘性空为视线，各个都视线，各个不同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属于性空的那一部分我们却是一体的，可是看到那一体的以后再回来再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是顺，你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执着在自己的顺的地方，逆也不会觉得它好像就是挫败，就觉得那么的困扰痛苦的时候也不见得就是那么的痛苦，衰老的时候也不见得是那么的衰老，衰老又衰老的美好，年轻又年轻的这个柔弱都有，但是都一样，我们彼此之间开始透过平等性去领略每一个人，而我们就应该正因为如此我们要跨出去了，所以我们在谈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这个希勒这一位医生呢，他讲到说这个一个人到最谁都不晓得，谁都没有办法这个揣测自己什么时候会在谁的手断气，是不是？所以这一位这个穿着白袍的这位护理人员照顾着这位老教授，这个老教授走了，他在那里挣扎的最后生命阶段的三个星期，他是他的至亲，他是他的同修，他也是他真正的这个真正这个恩爱的彼此互爱的对象。他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多一点去爱护陌生人，陌生人跟我们距离其实跟我们之间其实并不是那么远好了，可是生命的事情虽然是如此，大家要认识一件事情，在般若经里头就是最重要，就要问认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其实很短，这讲给年轻人听，年轻人会觉得他的人生像永恒那么长，可是讲给某一个年龄以后差不多50岁55岁以后的人，却觉得真的人生真的很短，就忙你自己已经50几岁了，就到这里来了，而且越年龄越大日子好像过得越快，每天都一直过去，过得不自觉，很短，人生真的是很短的，刹那刹那刹那灭，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但是不管怎么扮演，我们总有我们的真如吧，真如实相的自己，你必须看到这个事情。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扮演什么角色，我碰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际遇，我 有什么样子的这个眼前有一张受到什么样的挑战，其实你就不会觉得那么样子的这个错愕，也不会觉得那么不能的接受。为什么？我就是来这里，生命就是这么无常，就是要这样变来变去啊！我在变成那样子的时候，我必须用我的正等觉来看待它，必须用我的般若来面对它，而且要以平等信法来看待它，就这件事情而已啊。所以世间法跟处世间法就在这个地方融在一体。我过去听星云大师谈这个地方，他不是提倡人间佛教吗？其实我们是在人间这个地方修行，不是吗？所以叫人间佛教。而在修行的时候，彼此之间互利，彼此之间互相的支撑，这就是人间佛教。可是在这个地方，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真如，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般若，我们也面对我们的实际，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是一而不是三。你也会领会到，好像我们彼此之间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差异那么大。我在有一次，我记得在这个谈到这个存在哲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次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事情。他说：“你注意啊，你心是身上消耗掉的东西出去了，经过分解，其实它也只不过是重组。可是别人，你的二氧化碳分解开来了，那氧又跑到别人那里去了，那个氧曾经进到你这边，然后变成二氧化碳排出去，那一个中间的媒介分解了，那个氧又跑到别人那边去。”他说：“你不要以为我们彼此之间差别有那么大。好，我们彼此之间的般若，我们也是交换的。所以赫塞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着吧，这里点一盏灯，这里也点一盏灯，这两盏灯放着光，它的光指在一起的时候，你说是哪一盏灯的？好，你点一个灯把它拿到外头，你看到夜里点一个蜡烛，夜里的这个蜡烛跟星空远远的另外一个星河星际存在的那个灯光，是不是也融合在一起？那么所以我们了解了，般若难道又不是这样吗？那么所以佛就会告诉我们说：无我，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形象的你自己就叫做我，不要有以为其实那只不过是暂时组合，你也不要以为你有一个自我概念，其实那只不过是你经验累积的一点东西，不是有一个本来就我。所以诸行无常，行是所有的一些这个表现，一些这个呈现的一些现象，无常，它不断都在变，你也是无常的，环境也是无常的，文化变化也是无常的，什么时候会是有常的呢？所以无常，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你变化的所有这些东西没有所谓我的问题。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涅槃寂静。当你的心清净了，看清楚了，回到般若来看的时候，你寂静了，但是你也不妨碍你现在的你，也不妨碍世间法，也是在世间法里头感受它。所以《大般若经》很清楚的他在谈这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世间的生命是无常的，而且这个无常，因为它是无常，所以它是苦的，是很困苦的。为什么苦？因为你执着于它就很苦啊，你不执着于它就不那么苦啊。 你执着不执着，那就看你执着。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有的人着得厉害，有的人着得比较轻，着得厉害的障碍就多，是不是啊？着得轻的就障碍就没那么大，就是这样子啊。哎，那么最后空无我，自己有一个我的东西也是空，最后只回到空性无我。所以这个不断变的东西，唯一不变的就是般若啊。透过般若，我们才会看到了啊，这个菩提的部分呢、啊，就是这个本体的世界啊。所以是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我们谈大般若经，我们也同时也知道，禅定里头禅家常常讲的见性，见性这件事情，见性这件事情就是般若。就是透过般若，我们啊种种的这一些现象界的东西，我们清楚了，它只是一个无常不断在变化的东西，我们也要珍惜它，我们也要好好的生活它，尽管它是彼此之间不断的变化的，彼此之间有一些异，彼此之间不同的，因为感受不同啊。那么所以他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们这个能够在这个地方见自本性，看得清清楚楚了。但是见性开悟的人，并不表示不回来过现在的生活。可是你见性开悟以后回来来看现在的生活的时候，这个生活就不会那么糟。我们常常用一个我们的事，我们所体会到的事，执着的那个事来看我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我有很多的不满，也有很多的痛苦，尤其是有一点损失，有一点困顿，有一些障碍，或者受到一些委屈的时候，就容易这样子。可是回过头来，如果用般若来看它的时候，那么很清楚，他看到的是这只不过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哎，各位，一个人看到自己某一个困境、某一个困难只是暂时的，不是永远的，这个人是不是他很容易振作起来呢？一个人看了这个人生其实只是暂时的，他有很多的变化，我无论如何我要好好的来生活他，来看待他，就好像灵山法会上佛陀拈的那朵花来微笑，就是要每一个人都是面对这个人生真正有那种微笑的感觉啊。所以对于一个空性般若的启发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开始啊，这个般若一旦出现的，这个一旦出现了，我们再来看行诸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人生就变得很好。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就知道说佛陀呢，他告诉我们，他说其实在你的修行里头最重要的是三学，就是戒、定、慧，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谈前第十一会的谈到这个布施以后，我们要谈到真正修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啊，你要开启这个般若，自己能够好好的去生活，而生活完了以后也可以开开心心的拍拍手，知道我会终究会离开他，能如此的达观，能如此的生活，在生活之间得失贵贱啊，这个你我之间这个部分开始慢慢疏解掉的时候，人的生活法喜就增加了。所以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有一个学习的功课，这个学习的功课叫戒、定、慧。那么好，我们现在十二这个第十二会这个地方要谈的境界波罗蜜多呢，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谈的戒哦，我们要谈的戒这件事情呢、啊、戒其实是应该讲说一种方法，我们称它叫做戒啊。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啊，也就是 佛陀告诉我们啊，这个你必须有一套方法，它就叫做戒啊，也是呢世间一切道德行为啊的总归啊。所以戒呢有如什么呢？有如学校的校规，戒呢有如你这个社会上的法律，戒有如我们施工工程的方法，戒有如我们啊思考的工具，思考的那个这个一套好的一套纪律，戒有如我们的情绪的好的情绪习惯。所以戒是一套我们去生活的一套方法啊规则啊，那么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遵守这些东西，也告诉我们我们内心里头怎么样去开启我们的智慧。所以戒并不是只有被动的守这个戒啊，我们常常看到说戒律戒律，你把那个戒律啊你去翻一翻看一看以后，戒是指什么？指就是这个从佛那个时候开始就规定你必须遵守的一些规范，那是戒。也就是说它是外铄的，外铄它告诉你你必须有这些东西，外铄的。你要生活的好就必须这样，你要自己健康就必须这样，你要工作做得成功也必须如此，你在管理上希望啊你的自身产业能够做得好一点也必须这样。那有一些外来的有一套东西，我们一开始是学习啊前人的经验变成这个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伦理道德有很多也是外铄的，所以那个叫戒。但是有一部分的规，有一部分的戒律，戒律的律的部分呢，律的部分呢是由内而外发展出来的，也就是在戒律里头有一部分是由我们啊内而往外扩散出来的那样子的那些规范，那些原理原则啊。所以好像戒的这个部分是我刚开始的，我必须去学习外来的东西。律的这个部分呢，是它启发你，让你里面慢慢的产生了更多的智慧，去面对你的人生，去解决你人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两个东西我们讲说是戒律，戒律，戒律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律呢有自我要求，比较属于自律的部分，自产生我自己能够产生这个一些显发的部分。我们来看啊，纪律其实可以把它解释成纪律。你的身体如果没有那一套纪律，你的身体就会坏掉，尤其是我们人脑神经这一块。因为我们的荷尔蒙，我们传递的东西，传递讯息，脑子里的神经传递讯息，一部分是化学传导，一部分是电子传导。也就是说一个神经元从这个神经元的这一个啊轴过去是电子传导，可是一到了突触那边，那它就变成化学传导。所以我这一套程式，那我的有机的这一套程式只要一稍微乱掉，我的身体马上就生病，我的机制一阵有问题，我的适应环境马上有困难。但是纪律是这么的重要，这个社会这个纪律如果没有发挥，及时发挥作用，它还会发生困难。我们这一次88水灾看起来大家扰扰攘攘在讲着这个你的救灾不利的情形，其实就是你这一套纪律你没有熟悉，你整个原来彼此这个有天灾有意外事件的时候，这一套人的这些你没有熟悉，那么自然而然它就会出状况啊。社会里头也是一样啊，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考，这个社会整个文化都是如此，所以它必须是啊，所以天生万物啊有物有则啊，它都有它自己的一套系统啊。人的社会文明也需要一套它的系统， 管理也需要它的一套系统，它我们都称为戒。那么在佛的时代早期，佛的是这个佛佛的这个戒律的它的一个教法呢，它是哈随犯随治的，就是说你有犯发生问题，它马上就治一个戒律。所以说戒律是在生活调适当中透过般若察觉说这样的行为不好，所以制定出来的啊。那么这样是随犯随治，就是随着跟随着有犯的，然后随的就治啊，就制作这个戒律啊，是随犯随治。在声闻的这个在这个声闻啊，这个弟子啊，这声闻这个小圣佛的这个领域里头，其实他制定的戒，不管在家出家，最核心的戒是什么呢？最核心的戒就是五戒啊，啊，八戒啊，沙弥尼十戒，沙弥尼十戒啊。那真正受戒以后，那男生男比丘呢，250戒，那比丘尼呢，那他有348戒，所以戒律是跟着生活上而来的。讲到这里，我顺便跟大家提这件事情。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推动就是两性平等，后来现在改成叫性别平等的观念。所以当时教育部啊，两性平等教育委员会也是在我手里头成立的。那么成立的时候，就我们学术界邀请学术界大家来办一个学术研讨会。那么讨论研讨会，大家想一想，他们就想出一个点子，说这第一次的学术讨论会，那个啊主题演讲啊 keynote speech 啊，那就这个郑老师你自己来讲，但是我们还给你出一个题目，他们还帮我出一个题目，他说我们希望也能够看到一件事情，佛教里头怎么看两性平等，尤其是佛教里头为什么男的比丘的戒250戒，女生的戒啊啊要达到300多戒，这是为什么？我说不用到那个时候演讲再跟你讲，我演讲的时候当然也会讲，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男生跟女生毕竟是不一样吧。我请问你们留头发，你们要铺粉要化妆，男生要吗？那光是化妆里头就有化妆，怎么样化妆才会美，要怎么样铺粉才会怎么样，要卸妆的时候要怎么卸，难道都不规定吗？他们听了以后哈哈大笑，我说这不平等吗？很平等啊，你不能把这个规定到那边去啊。我说对，他本来就不一样啊，所以平等并不表示一样多，而是说这随在以前就是随犯随治啊。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妙法莲华经》里头，那更有趣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舍利佛他对那个天女怎么讲呢？他说你是女生，那你为什么不变成赶快变成男生呢？这个天女跟他讲说，我求男生或女生不可得，我根本没有男生的执着，也没有女生的执着，是你舍利佛自己在这样执着的。结果文殊菩萨就跟龙女讲，舍利佛不知道龙女修行已经到这么高了，他说那就这样吧，这个天女你就表演一次给他看吧。所以龙女转了一个身，她变男生了。她现在回过头来问他，问舍利佛：“我现在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说：“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了。”哎，这一段很精彩的。然后呢，龙女呢，她以她的法力给轻轻的一点呢，就把舍利佛变成女生了。现在又问他：“现在舍利佛，我请问你是男生呢还是女生？”所以到这个时候，这个经文里就才谈到，是男是女，非男非女，无男无女， 你懂这道理吗？是男是女，可是没有无男无女，是没有男女的那个执着，是不是？非男非女，不是在男女之间去做这种问题，所以平等性来了。所以你看了、佛经里头最美妙的，也是谈这个性，在这个性别平等当中，它还是平等的，还是平等的。可是无论如何，它界不同，也就是说生活的规范不太一样。女生怀孕的时候就怀孕须知，那男生需要怀孕须知吗？男生当然也最好知道，为什么可以提醒他，但是真正要去做的当然是女生，男生可以提醒他，但要去做是他。但并不是男生没有教育子女的责任，他也有，不是没有。所以修行的本身也是一样。所以在声闻的时代啊，你看到这个比丘尼的戒，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分野，你也可以了解。那你看到戒这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说一般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讲五戒，你看啊，这五戒是一般啊，这个在家出家都要修持的五戒。那第一个呢是杀啊，不杀，不盗，不邪淫啊，不妄，不足妄语。但还有一个是不饮酒，这三个。但是前面四个呢叫四众戒，这是绝对不能换的。那我有一次听星云大师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这前面这个四个呢，就是像我们现在法律，你犯了这个罪啊，是这个不非告诉乃论罪，就一定哈、要给你起诉的，就是本质的恶。这个东西我们称为说它叫信戒，就是信戒。但是还有一个就最重要的，这五戒里头饮酒本身并不那么糟，并不一定是它并不是那么的恶，但是它容易乱性，容易使人产生其他的罪恶、罪过，或者乱性以后做出错误产生问题，所以它叫遮戒。这五戒里头的前面四个叫信戒，那个喝酒那个是遮戒。所以戒的一个基本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所有的戒的一个领域里头，你看到我们在谈这个境界波罗蜜多的时候，我先把戒给大家解释清楚。那我们知道这个五戒是这个样子，但是戒里头它很清楚，每一个戒里头啊，你这个哪一个地方啊是这个应该遮，哪一个地方应该止，哪一个地方应该开啊，那么清清楚楚啊。所以这个我们说不管是开遮持犯，他所规定的一定把这个写得很清楚，就是说啊，这个你一个戒他准许你开戒哦，比如说杀戒他也准许你开戒，叫开杀戒。为什么开杀戒？就是这个杀，因为有一个恶徒，他要把这一群人啊，他为了救更多的人，那所以开杀戒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有时候想了想一想，说现在讲说哦，我们现在叫做人道主义啊，每一个人生命是不应该被剥夺的，所以他杀了很多的人，他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就是不废除死刑。但是这个开杀戒的意思是并不是在审判上，而是在当时他在杀的时候，他如果不赶快制止的话那就不行，所以他需要开这杀戒。所以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少林武僧是什么？我说少林武僧他们练武，然后无我无所住，然后他们保卫弱小，保卫社稷，保卫国家，他 并不是说他犯戒，他平常不是那么容易，他们守得很好，但是必要的时候他必须如此。那所以戒里头有遮止啊，有开许啊，适当的遮止啊，适当的开许啊，适当的遮止呢，就是叫实遮啊，那个实遮，遮就是开遮的遮啊，一这个遮啊，开遮，这个遮啊，你适当的遮止，但是啊，这个也适当的开许